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要顺服。圣经里面整个旧约、新约的圣经，你分析到结果，第一个要顺服的是神，对吗？第二个要顺服的是政府。所以基督徒是不能够搞革命的，基督徒是不能够搞革命的，基督徒只能够从正当的途径来发挥自己的政治理念、政治上的意见。这个政府我们要顺服他，所以因为在上有权柄的人人要顺从他，但是神在政府之上，只有当政府的政策跟神的政策相违抗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是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分开的。而除此之外，政府一切的政策我们要遵从。所以你要交用 tax property tax GST 全部你都要交，应该做一个国民应尽的责任，应该尽，投票应该投，但是我们要顺服政府，不能够搞革命。那政府不好呢，我们为他祷告，在上有权柄的人当遵从的同时，必要为万人代求，为君王也是如此。提摩太，只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政府已经腐败到一个地步，跟圣经的教导相违背的时候，有那种情况我们顺从顺不顺从。就好像今天政府说你不可以公开聚会，那我们就不聚会吗？不是的，不能在地上聚会就在地下聚会，看得见的不能够聚会，叫看不见的聚会，就是叫我们就叫地下教会里面，就是共产党1949年进入在中国大陆之后，特别在文化革命的时间，哇，把所有的教会关掉。教会真的关掉吗？没有，地上的教会关掉，有形的教会关掉，就是无形的教会就在生根建造，不断的开展。这20年来，这10年的文化革命，1966年到76年，整个文化的革命，你看见神的手在中国大陆里面。这10年来，他们关门里面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是最近有些人开始写一些关于文化革命的事情、文化革命的书，你才知道了解情况。难道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糟糕？包括生长在这一代的，刚刚你们这些出来的中国的弟兄姐妹，你们都不知道文革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那时候你们还没有出世，或者出世的时候太小，不懂的事情。等到你们懂事情的时候，10岁懂事情的时候，文化革命已经结束了。可是真正经历过文化革命的那些人的血泪是很一滴血一滴泪，特别是信仰，有些为了信仰舍弃自己的生命等等，不是神自己仍然工作。所以第二，我们要顺服政府；第三，我们要顺服的是父母。父母，我们顺服父母，因为父母是神自己使他们成为我们养育之恩惠的恩典。圣经有很多的方面的教导，新约有教导，旧约有教导，这些新旧约都有教导。第四个我们要顺从的就是主人。我们今天可能没有主人，但是我们有上司，上司有我们的管理层，你在公司里面有你的经理、管理者、你的老板，你要顺从他，顺从他。所以这是基督徒在每一个社会里面都应该顺从的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神，第二个层面是政府，第三个层面是父母，第四个层面是主人。这就是在整个保罗的教导里面非常清楚的，你们做父母的，你们做儿女的，你们做主人的，你们做仆人的，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妻子的。所以在明显的这是四个方面，四个层次我们要知道。那么在提多书里面也讲到，一个信徒应该做一些正经的事情。我们看从第八节开始，第3章第8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意们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些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争竞，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我就讲到我们不要谈一些没有必要的谈论，这些空谈的是没有结果、没有必要的谈论，我们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去争论，是争论。有些东西是没有结果的，我们就不要直接争论。那么我们很多正经的事情很重要，所以基督徒是 教导我们做正经事，好好做工，好好做工。所以当你好好做工，经济就前进了。因为圣在宗在文化革命的在宗教改革的期间，特别到加尔文在瑞典、在瑞士，在加尔文在瑞士推动这个文化革命的时候，整个瑞士的经济非常蓬勃。为什么？因为长老会的制度里面，长老会教导信徒要热心爱主，好好做工。所以礼拜天你在这个敬拜上去，拜一到拜六你在你的公司里面努力做工，学生努力读书，工人努力做工，礼拜天再回来圣殿敬拜主。那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我们得的力量是社会为主国，回来为回到教会荣耀上帝的为主国，这样子的一种力量是永恒而不会朽坏的。所以基督教到影响的国家很少是经济衰退的，没有，几乎没有，都是经济不断的蓬勃发展。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做正经事。所以在这个提督书的几个主题呢，第一个主题我们可以总结的说，第一个主题就是提到端正的生活，每一个信徒要过很端正的生活。基督教的生活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们听我讲到一段的时间，或者你们上了我的课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到我非常强调生活，因为我认为一个没有生活的基督徒不是真的基督徒。真的基督徒信心跟行为是平行的，我们的生命一定改变，只是多少快慢。没有改变的不是基督徒，没有改变的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一定改变，圣灵的能力一定改变，你真正信的时候一定改变，多少快慢而已。你们说我没有改变，我信主之前是这样，信主之后是这样，信主之前是这样，信主十年后还是这样。那我告诉你，你还没真正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你信耶稣，你一定改变，好的变得更好，不好的变成好。所以一定要有生生活的过程。树怎么知道一棵树好树坏？树耶稣说什么？看他什么？所借的什么果子？所以一定要有果子，有生活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同意吗？你一定同意的，因为你想想看，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过？有没有？有，有。你没有信耶稣，你不是这样子的。我告诉你，你还没有信耶稣之前，跟你信耶稣之前，你的人不是这样子的。你的思想、你的价值观念完全不一样。你很多隐藏、很可怕的事情，你都敢做，就是你信主后，你生命改变的。你在真理的约束之下，在端正的生活。第二个题目就提到，主题就提到性格。那性格是整个侍奉的根基，他提到提多的侍奉的根基。所谓性格就是品，就是我们的道德，英文叫做 character 就是我们有一定的性格。在侍奉主的时候，提多的主题就提到性格。第三题叫教会的关系，教会的关系是良好的。你看见不同的年纪的人，我们都关心。一个教会有老人，有年轻人，老人到少年人到孩子，把孩子。没有一个教会，如果教会都是年轻人，好不好？今天很多人，很多教会只有年轻人，没有老人，那这是不健康的。健康的教会有老人，有少人，有老少，有孩子，有中年人，这样才是健康的教会。这些关系都很好，因为不同的年纪，我们都要关心。老人要关心他们，年轻人要关心他们，中年人要关心他们，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压力都不一样，老人有老人的压力，你知道吗？啊，常常老人问题还有另外一些问题可以谈。我有时候我们很孝顺的孩子，一个很孝顺的孩子，我们买一间屋子，然后把妈爸爸妈妈留在家里照顾他，白天我们去做工，他就留在家里，这好不好？其实很孤单，你知道吗？因为你七八点八九点才回来，你回来你不会找他做，不会找他谈话的，他就是坐在那边，早上起来吃饭，吃早餐等午餐，吃午餐等晚餐，吃晚餐等你回来，你回来的话就睡觉， 或者他一边看电视，其实电视是他的，人是在睡觉。哎，我很奇怪的，你看他睡，你关电视他就醒了。你这个经历啊，很奇怪，我就是想一想不明白。他那睡得很重，但是电视机一关，他马上醒了。你说你没有看，然后我在看，我在看。那更有趣的，你说你没有看，他还跟你讲剧情叫什么？啊，这个厉害，这个应该要学，叫我们在一边睡觉一边读书，省很多时间。老人有老人的问题，老人有老人的压力。但相反，你说住在老人院未必是最好的事情。所以我跟太太讲，我们就定一个位置。真的住在老人院未必人少，至少他白天有很多的班，很多的班，很多的人谈话，对不对？但是老人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是他父母孩子孝顺把你接在家里，啊，未必是。所以如果有一天真的你就是住老人院，不要太难过。啊，万事互相家里叫爱顺的人得益处。你不要整天想我孩子不孝顺，我送到老人院去。未必，有些老人院有老人院的办。真的，我们到了一个差不多再过二十年，我们想建一个老人村。啊，这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或许我们接受建立一个老人村，所有的基督徒住在一起。那么我们有时候有聚会有活动，才不会这样闷。你不要笑，很快就到了，很快就到了。所以那中年人有中年人的压力啊，社会上的压力啊，新加坡的社会是样样要世界第一的啊，样样要第一，你在工作的时候很辛苦，每一年要增长6%、7%、8%，压得啊透不过气了，压得透不过气。所以年轻人读书有年轻人读书压力，上年人读书有压力，有压力，自己已经拼命了，拼命读到半死，总是觉得还是不比别人好，别人就是做得比他更好。啊，你今天不懂怎么读的，以前拿7个 A 那个了不起，今天拿9个啊，9个 A 的，还有什么一大堆名堂啊，这个，你看别人读书好像很容易，说自己读书好像很笨的，越想越笨，但是其实不然，整个社会在进步，所以很压力，很压力。哎，有的去到大学里面，大学的压力，出来社会工作压力，孩子嘛，孩子也是有压力的，孩子有压力。3岁就去托儿所，对吗？然后读 K1 读完了 K2 啊 K1 K2 就已经有压力了，然后一年级又有一年级的压力。我说上个礼拜跟你讲，还没有读一年级，要先读1倍半。所以我们就看到每个阶层有关系，教会关心每个阶层的事情，从神的角度来关心，通过团契的活动来教导，啊，所以教会的关系，还有做一个公民的责任。提到这个公民的责任，就是第4个主题，一个公民的责任，公民的责任，说好像顺服无人，顺服主人，做一个公民在国家在社会，这些都是提多书所提到，就是这4个主要的题目啊，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啊，最后一本书就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就是保罗最后的遗言。那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很好，所以他要死的时候也写信给提摩太，叫他说：“你来，你不能来的时候，把那些书卷你带来，把那些书卷，保罗的书卷带来。”那到底提摩太有没有最后看到保罗离开世界呢？我不知道。不过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所以就写了这一封的遗嘱。那这封遗嘱里面的确有很多的劝勉。好，我们看看这一句话：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对吗？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人要死的时候讲的话就是好的话，好听的话，而且很重要的话。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也是一样，他说：“我就快要离开世界了，我现在把最重要的告诉你。”你想想看，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时间讲闲杂话。如果他讲，他就讲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就在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把最重要的关于一些的教导写出来。所以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短短的几章里面，他就给他很多方面的教导。那么我们就看见提摩太后书其实就是补充提摩太前书的那些东西，不过很多是对 些自我中心啊，这些不爱主的事情，被盗的事情，就是另外一方面也不断的劝勉提摩太要怎样子的来提醒提摩太要做忠心的仆人的一些的条件。比方说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到第二章的十三节都是讲到这个条件，那这个条件包括一章六到十二节，我们来看第一章第六到十二节。为此我提醒你，是你将上帝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动起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要他自己不要忽略自己所得的恩赐，而要坚持真理。十三节，十三节，你从我所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住，要积极的训练别人。第二章第一第二节，第二章第一第二节，我和你们，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要教导那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同时也要预备忍受困难。二章第三到第七节，你要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他也在这里要他把眼目和意志集中在基督的身上。二章八到十三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二章十四节到十九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建立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真理分解真理的道，就是教导他维护真理，同时要教他保守自己纯净无瑕疵，就是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做贵重的器皿。所以你看见保罗最后有很多的劝勉，从教会的管理到最后做贵重的器皿。在大户人家有什么？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然后呢并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说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贵重的器皿，是不是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那么什么器皿是贵重的？金的、银的、金银还是什么木器、瓦器、金器、银器，不是哪个是贵重的？从外表来看，金器是贵重的，瓦器呢是不贵重的。但是在神在这里的教导，不是讲说你是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不是在这里什么样子金、什么样的器是最贵重的？干净。我举个例子，你家里如果有个金杯，你回到家里面，你发现这个金的杯很脏，但是如果另外一个是塑胶杯，却很干净，你要耗水的时候，你要用哪一个杯？塑胶，你不会说哇，金的很好，里面有鸟粪也干净。你要用，你一定要用干净的杯。那同样，神用什么？神用干净的人。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金的恩赐、银的恩赐、金的才华、银的才华，那你生活不会一塌糊涂，神不会用。神把我们放在一边，神用那些普普通通的，都是很干净。所以基督教为什么难？为什么做神的仆人难？不是难在工作，难在生活。我们难不是难在我们讲一篇道两篇道，难在我们要成为一个贵重的基督教，先接近卑贱，接近自己。那为什么很多人失败？不是那些人没有恩赐，而是那些人没有生活上的干净。所以保罗劝提摩太，这个很重要，很重要。所以同时要他教导别人。另外一方面呢，他也要提摩太在防备假教师，防备假教师等等，要很小心。那么最后他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我在上帝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没有白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你叫他勿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那保罗的心愿就是这样，传福音，不管时间对不对，只要来了机会来了就传，这是对 给我们很重要的教导，也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教导。我们传福音也是无论得失不得失的，所以保罗就给他们很多方面的教导。那么保罗最后呢，就有一些的资料来总结全书，这些的资料就是讲到从第四章第九到二十二节，第九到二十二节就是讲到一些的事情，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敌马他在先进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的，各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大马太去，杜的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的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推荐古往以弗所去，留在特罗亚留加布的那些话语，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谨慎那些疲倦，还有其他一些的事情，他侍奉主的事情。当然保罗最后的一句话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道的那个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圣洁的人。所以保罗在整个提摩太后书里面的主题就是要他放胆，第一个主题就是要放胆传道，要提摩太放胆勇敢挑望圣灵进来给我们智慧，我们传福音要放胆。提摩太后书那保罗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已经是什么，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可怕，除了敬畏神以外没有一个人打他。保罗这个时候的心境跟属灵的程度，所以他要提摩太放胆，同时他要讲到信实，他提到信实在这本书里面，就是说我们要忠于神，忠心于主。我们传福音会遇到困难，会遇到一些的压力，会遇到反对，他要提摩太不要怕这些反对，要有忠于神的精神。基督既然为我们死，我们应该表达对他的信实。第三方面主题是传道跟教导，传道还有教导，教导他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同时提到一些错误。在主题里面我们要纠正这些的错误，在末后的时代很多很多的错误。所以这三本教牧书信都提到维护信仰，维护信仰，维护，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工作。在这个时代里面要传道教导，一些错误我们要把它纠正过来，把那些抵抗，然后怎样子纠正错误，先训练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给他们在真道上清楚，不会人家讲了你就听着人家走歪来歪去飘来飘去，不会，你很清楚，你很清楚怎样子的在这末后的时代。所以这三本书主要的就是讲到教会的生活，你慢慢就是消化很好很好的教导在这三本书里面。所以我们就把保罗所有的书信总结起来，保罗就写了这十三封信，从教会论、救恩论、基督论、末世论谈到这几方面很重要的问题。所以保罗的思想可以说是整个基督教教会思想的精华，他从耶稣基督领受的启示，透过他表达的已经是很完全了，很完全。所以不单单有信仰，也有生活；不单单有真理，也有配合真理的那种品格跟道德。所以我们就看见，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方面：一方面持守真理，一方面生活上面圣洁，被主使用。就保罗的一生成为我们很大的帮助，他写了这三本提摩太前书、后书，还有提多书是最后的几本，听说后书是最后的一本保罗的遗著。好，有什么问题我们要问关于这三本书？好，对，这些东西就是没有这些东西是指到那些没有价值的辩论，可能当时候有一些人提出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却会影响教会的信心， 就是说他们提出一些辩论是没有结果的，所以保罗才叫做虚谈。那比方说我们今天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是会有这样的争辩，那一些争辩是没有结果的。这个是这种例子很多都是实相，想不起来。但是我的意思，我们就会想到，有时候那种争辩就好像它既不是教义，就我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辩论，我曾经有听见人家辩论，到底是不是月色啊？到底月色是不是给他哥哥出卖啊？有些人可以在那边争辩，比如说他哥哥他月色其实他的哥月色的哥哥没把他卖掉。他只是被放在那个洞里面，后来有人走过把他带走，有很多这样的辩论。那这种辩论未必会有价值。有时候你读圣经读到一些其实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果就是你也不知道答案的，但是你却在那边辩论，还辩到你头脑中，但是其实没有结果的这一类的辩论，是属于空谈、虚谈，或者是一些不能够造就人的东西，你拿来好像拿来讨论这样子。如果我以后有看有类似的适当的例子，我才补充给你们。但是主要的关键就是在那些并不能够对整个教会有什么大的贡献。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三本提摩太前后书？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等一下你们把那个卷子先拿回家。我想我下个礼拜再跟你们谈，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是一个很遵守时间的人，这就是因为我遵守时间，所以你们能够坐在这里不怕谈到5:306点。所以我们今天就上到这个地方，我们卷子先拿回去看，下个礼拜我们再谈关于一些卷子的问题。所以上会后我们。还有什么报告吗？补充的报告？人家补充的报告？没有。那我最后提醒的是，10月5号我们有测验。那么10月5号你不来的话，我们不会给你补充测验，不会。就是10月5号，如果你要测验你就来，那你不测验就不用来。那么最好是来，会不会都来啊？不然那天就会少了，就比较麻烦。好，我们的这个结束的祷告，结束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仆人保罗给我们许多方面的教导，特别是在我们信心跟生活的层面，我们还有许多未完成的工作，还有许多未完成的这个心愿。愿主的帮助我们继续的追求明白认识主。我们把这些仰望、祷告、感谢奉主圣名来求，阿门。谢谢。